要准备平安。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7到14节。那我们今天读经，我们从七读到第17节。我们把圣经打开。好，下面请听我来读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一问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恩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主，你赐给我们的旧命令，也赐给我们的新命令。主，这命令就是叫我们爱人如己，这命令就是叫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我们的上帝你自己。主，恳求你将你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将耶稣基督你自己活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深信之道，我们是领受了你的救恩的人，我们是一群被赦罪赦免我们罪孽的人。主啊，我们是认识父的人，我们是在你里面成为刚强的人，我们是被你带着能胜过那恶者的人。主啊，就借着我们今天在面前活着的分享，赐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你里面的爱是不有基的。主啊，圣灵，你来帮助孩子，与孩子同在，将孩子这里所宣讲的是三位一体上帝你自己的圣道，也就是在这里聆听你话语的每一位子民的心里面来动善功，主啊，叫我们领受你的道，就是我们的爱在你里面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你在你们的家里面你我们的姊妹们，你爱你的丈夫吗？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弟兄们，你们爱你们的妻子吗？ Very good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们吗？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弟兄姊妹的关系。 你爱你的弟兄吗？你爱你的姊妹吗？那我们再深问一下，你爱你的家人，将会说爱你的弟兄姊妹，你爱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你爱你的家人，这将会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的动力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爱的有根有基，在基督里爱的有根有基。我们今天的经文，约一书第一章、第二章七到十四节，我们大概分七个点，有点多。但大家不要担心，都不长啊。这七个点它是一个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是连续的流过去的。第一点，我们会通过经文来澄清，在这里啊，约翰所说的这又旧又新的命令到底是什么。第二点，我们会分析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第三个，我们会来看爱的根基就是罪得赦免。第四点，我们分享爱的根基就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第五点，我们分享爱的根基就是认识父。第六，爱的根基就是道。最后，有根有基的爱能胜过那恶者。我们首先来看第七节啊，第八节的经文，这边讲说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领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那我们看希腊文的话，在这边所说的从起初所领受的旧命令，它用了一个词叫旧约。啊，用的词叫旧约，那么就知道这个旧命令就是前半本圣经整个的旧约所给我们的命令。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的确在旧约里面有清楚的命令。那么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造亚当之前先造了万物，对吗？他并不是先造亚当然后再造万，是先造万物然后造亚当。所以亚当被造之后，他就有水果吃，就有蔬菜吃，就有动物玩，是充满了上帝的爱啊。紧接着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为他造了女人，然后人类的第一首诗就产生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所以我们从自然面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他的创造向亚当以及后来的人类表达了他的创造之爱。然后他造夏娃之后，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之间有很美好的爱情。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从利未记里面看到十九章第十八节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生命记六章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清楚的对人的爱的命令和清楚的对上帝的爱的命令。现在约翰自己说，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道，当我们谈的道的时候，我知道有两种道，一种文字之道，一种肉身之道。那么很显然，在这里所谈的旧命令的这个道，就是文字之道，就是神的话，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而这旧的命令，然后第八节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这旧命令在主是真的成为了新命令。什么意思？文字之道在 新约里面已经道成肉身，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在主是真的，这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道是谁啊？是不是耶稣基督啊？因为约翰说，这道是我亲手摸过的，是我亲眼看过的，是我亲耳听过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哦，所以我们看旧约的道到新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新命令，旧约的旧命令，是不是一个命令啊？是不是一个命令啊？因为道成了肉身，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但道已经在那里，对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他的同在，道就是神。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来了，他并没有废掉旧命令，反而深化了、清晰化了的旧命令，成为新命令。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对吗？成全，而且说就是天地废去，神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废掉旧约，也没有废掉旧命令，反而成全了，表明了旧命令的永恒性。这永不废弃的命令我们也称之为新命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文字之道在新约里面成了肉身之道，也就道成了肉身，成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说在圣经里面，圣经就是为他做见证的，对吧？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耶稣证明了圣经是神的话，拥有至高的权威。所以在我们在这样的相互的印证中，我们看到新旧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也看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爱呀？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对吗？所以在这里，约翰所说的旧命令、新命令，其实就是爱的命令，就是爱的命令。在这一点，我们从下文继续往下看，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接着往下的第九节里面说，人说自己在光明中去恨他弟兄，他还是在黑暗里。他说爱弟兄，那他就在光明中。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讲到爱的具体的一种表达呀？恨弟兄在黑暗里，爱弟兄在光明里。所以我们从这个下文又看到，这命令就是爱。如果还不够充分的话，那我们看第十五节的时候就更充分了。十五节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十五节往下，这一段的纲要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父神，来爱我们的上帝，不要爱世界，要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刚从第九、第十节我们看到要爱弟兄，对不对？爱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讲到了爱上帝、爱人啊。所以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这里面所谈的爱的命令，接下来我想问大家的是你要爱你弟兄呢，还是恨你弟兄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说我要恨我的弟兄，是不是啊？我相信没有人说我要恨我的弟兄，我要恨我的丈夫，我跟他结婚就是为了恨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对不对？ 没有这样的人，我结婚就是为了恨他，没有这样的人，对吧？所以我们是一群有爱的人，我们也是一群为了爱而存在的人啊。在我们的教会，在咱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确是一群彼此相爱的人。而我们中间有第一次、有第二次、有第三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还有暂时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为什么愿意坐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呀？因为我们邀请他们，对不对？我们出去伊利户玩，为什么愿意邀请很多不信主的人和我们在一起啊？因为爱，对不对？马牧师在去年那个 fellowship 的时候，为什么下了雨还去找那个扳手啊？还拉着我就一块去找，找了一遍没找着，然后他自己不放心去找了一圈。我说这淋着感冒了，可比扳手贵多了。在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爱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我相信我们是一群有爱的人，因为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今天是要再追问，再往下追问啊，在你的爱的里面有没有遇到困难？有没有爱不下去的时候？有没有爱的已经枯竭了？有没有？有没有爱的已经耗干了？有没有爱已成伤？伤你最深的人是谁？是你最爱的人，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处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普遍不普遍？在你的家里，爱你的丈夫吗？爱你的妻子吗？有没有爱不起来的时候？天天袜子乱扔，碗也不洗，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老是这样，你还爱得起来吗？天天只会指责，每天都是唠叨，有没有？受不受得了？是我们天天会面对这些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人让你爱不起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我已经很爱他了，我付出那么多，带来的只有漠视，甚至是伤害。他伤我太深，真的是爱不起来了。有没有这样艰难的时刻？然后怎么样？我们还要咬紧牙关继续去爱，对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我们要怎么办？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爱心真的有根有基？怎么样才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爱？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爱下去？刚才我们分析的这段经文的结构，我们看到11节谈到了神的命令。然后举例爱弟兄的爱，然后我们从15节到第10节，我们看到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说我们要爱上帝啊。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两段的中间夹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小子们呐、父老呐、少年人呐、小子们呐、父老呐、少年人呐等等啊。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夹心的结构，前后告诉我们要爱，要爱人，要爱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中间其实就告诉我们爱的动力在哪里，爱的根基在哪里。所以我们从中间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就谈到小子们呢，我写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要赦免，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想，约翰在讲爱弟兄的事儿，怎么突然就转到说我的罪得到赦免了呢？这两个之间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是他脑子短路了，突然就断掉了？我相信这是神的话啊！约翰这样写，一定有他的圣灵感动他的那个真理的爱的用意在里面。这里面所说的罪不是单数，是复数。那就说明有很多的罪，我们很多的罪，我们几乎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不是几乎啊，是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这里用的是完成式，是已经赦免了，是已经赦免了，是已经完成了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啊。因为谁的名呢？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主的名，因为主的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许多的罪已经完全得到赦免，因为主的名。所以简单的说，你的罪，所有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给你赦免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表达了一个恩典呐、啊。这个赦罪的救恩是怎么来的？约翰在这里没有展开，但是我们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清楚的知道，他是爱你，为你怎么样？为你舍命，对不对？耶稣基督爱你，为你舍命。主为了爱你，赦免你的罪，舍弃了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根基。你的罪，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挂在被咒诅的木头上，你的罪就被赦免了。这就是根基。上周我们家庭礼拜，然后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看到耶稣在被他们吐唾沫在脸上的时候，他没有还口，把耶稣的眼睛蒙起来扇他。耶稣没有还口，他们把荆棘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耶稣没有还口。耶稣被钉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他的抱怨。耶稣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什么成了？救恩成了。你的罪就是在座的你，你的罪，我的罪，被赦免这件事情成了。这就是恩典。所以当我们爱不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往十字架去，我们要往哥哥他身上去。我们要思想，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领受的救恩是一种何等大的救恩。所以当你爱不下去的时候，要不要继续爱？可能会有三条路。第一，就是我爱自己，爱他不爱他的不重要。既然爱不下去了，那就无所谓了。但我要爱我自己，这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的呀？所以心里充满了各样的苦毒和抱怨啊，最后心已经死了，不再去爱了。爱自己就是最实在的，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靠自己，靠自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自私的爱自己，像没有信主的人，像他们一样。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常见的错误，就是我们有真理，我们知道这个路是对的，我要爱他，所以就怎么样，我们就靠自己去爱他，我们就咬着牙忍着，靠着自己的意志继续的来爱他。这是第二条路，靠自己。第三条路， 靠恩典，舍自己啊，靠恩典舍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这恩典，我们也没有办法靠恩典。所以当我回到十字架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继续充满力量的去爱。耶稣在你身上的赦罪的恩典是真实的啊！当你真的觉悟到，深深的觉悟到这样的恩典，那么你就有力量，你就有力量能够继续的爱下去。因为这个恩典的背后是耶稣舍弃了自己，所以我们真的明白这样的恩典，那么就可以靠恩典舍自己，继续爱。礼拜六的上午跟他们教会的陆克长老，我们聊了关于教养孩子的事情。他谈到了一点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或者家庭敬拜当中，他们会操练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就是感恩的祷告啊。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感恩的祷告是需要操练的，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对恩典的感知是需要操练的，是需要我们去觉悟的啊。所以他们就数算神的，在祷告中数算神的恩典就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父母要有感恩的心啊，每天祷告操练感恩，感恩祷告是他们祷告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然后他的孩子也照样就在这个操练过程中也学会了感恩，也发现当你真的会感恩的时候，你的里面就充满了恩典。当你的里面有恩典的时候，那水自然就流出去了，这个就是福杯满溢啊。什么是福杯满溢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在你里面溢出去了，这就是福杯满溢啊。没有耶稣，我们很可怜啊。我们知道那个是对的，但我们里面没有耶稣，我们更可怜。世人及时行乐，爱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知道真理。我们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但更重要的是，耶稣有没有真的活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没有活的泉源？我们有没有那个动力，真的活出那个正确的路、正确的爱？所以，这就涉及到第二。接下来分享，爱的根基就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爱就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刚才告诉大家说，这封书信是开始，约翰就告诉他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这道就是耶稣，就是他摸过的，是他看见过，是他听过的。现在他说他又做见证，要把那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整本的圣经，旧约的先知们，新约的使徒们所传达给我们的核心信息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我们当时分享的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舍命，就是那座认识上帝的桥梁。我们怎么认识上帝？通过赦罪的救恩，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爱。我怎么认识上帝？我们看到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那里，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耶稣基督把上帝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了， 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基督被表达出来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就是上帝所发的光辉啊，没有人看见神，但耶稣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实际上恩典是那座桥梁。但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不是十字架，我们信仰的对象是那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不是事件本身，不是教义本身，教义和事件都是为了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他是有位格的，他是垂听你祷告的，他是在敬拜当中与我们同在的，他是在讲道当中、听道当中与我们同在的。这和读《论语》知道孔子的道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读了，我们认识孔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知道他的为人处事，我们知道他的影响力。但和我们读圣经，认识上帝的不同点在于，写《论语》的孔子已经死了。孔子没有复活，而写圣经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又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读《论语》是读一本死人的书，读圣经是在读一本永恒上帝自己的话。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所以拜孔子，你是在拜死人。我们敬拜耶稣，我们是敬拜那一位如今坐在父的右边，天天不断的替我们代求的永活的上帝。当众人向孔子敬拜、向他说话的时候，孔子听不见的，他们只是在听自己内心的回响。而我们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永活的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能够清清楚楚地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所信的是那一位已经复活的主，不是死了只留下著作的死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死了还要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还要复活呀？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怎样复活，我们将来也要怎样复活。所以我们将来还要见主的面，这是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是保罗的话。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话。如今你活着，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活过来了吗？所以你真的知道复活的主与你同在吗？你真的知道自己有永生吗？你真的知道，那么你就会有力量去爱。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难不难？保罗传福音不但受逼迫，甚至是被打，对吧？被打了多少次啊？数不清了，圣经里记载了有很多次，甚至有一次在特罗亚还在哪儿记不太清，让他们的同族的犹太人打的甚至都以为已经打死了，躺那已经不动了，他又站起来继续去别的城市继续传福音啊。
难不难？为什么保罗心里面会有那样的一种爱啊？他不但爱他们的自己同胞，他说我的同胞人信主的话，就连我的性命我都愿意舍去，是不是这样？他不但爱自己同胞犹太，他这样爱外邦人。保罗被称为是外邦的使徒，那些外邦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他却为了他们能够领受福音，一次两次三次，最后被押往罗马啊。他的传福音的旅程不像我们今天有车，很艰难的啊。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大概可能差不多直线距离8000公里啊，他到马其顿大概也有5000-6000公里，比上海到我们最西边那个城市叫啥？这叫啥？我怎么突然就忘了？就是新疆最西边那个城市，喀什，对，喀什比上海到喀什还远呢，知道吧？就保罗第三次旅程到亚细亚的时候，他的旅程的距离比上海的喀什还远呢。他可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转过去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犹太人天天对着他屁股要把他打死的。他的心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这种爱？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与世界我已经被钉十字架啊。所以他不知道别的，他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深知基督的奥秘，深知福音的奥秘。这就是保罗他能够爱下去的这个秘诀。当时他非要去回耶路撒冷啊，他的同工们告诉他们说，这腰带一束，链子一锁，说那边有锁链等着你呢。叫圣灵向我见证说，保罗啊，你要去耶路撒冷的话，那有链子在那等着你呢。保罗有没有退缩呀？保罗还是回去了。果不其然，就在耶路撒冷，他就被抓了。就被关了，然后就一路被押送到罗马去，但他一路向着那些高官们，他也照样传福音。他的这个爱从哪里来呀？因为他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是你爱的立足点，是你爱的立足点。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这段圣经也照样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所以我们不但有主，我们更有父。主耶稣来要把父介绍给我们，看见过父，唯有父怀的种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的14:21，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爱耶稣的人怎么样？必蒙我父爱他。父的爱是你去爱的根基，父的爱是你去爱的根基。约翰一书第4:4说，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仙爱了我们。所以父神对我们的爱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以弗所说1:3-4告诉我们，父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拣选了我们。这样的爱是我们能够持续爱的根基。以弗所说的5:1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效法上帝的爱，因为神就是爱，他已经爱了我们。父爱我们到达到一种什么程度？不但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而且在 而且为了我们怎么样舍弃自己的独生子。所以我们理解天父的爱是我们爱的深度，是我们能够爱的那个深度。那第六点，爱的根基就是道，爱的根基就是道。我刚才问你，爱人的动机是什么？是别人的回应吗？如果别人的回成了你爱的动机，成了你爱的根基，那么你注定爱不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你的丈夫是罪人，你的妻子是罪人，你的孩子是罪人，你的弟兄姊妹都是罪人。你说我这样爱的，他至少有个想吧，石头扔水里他得有个想吧。但你发现当你扔水里没有想的时候，你就爱不起来了。当你石头扔茅坑里占了一些屎的时候，你还能爱下去吗？所以当你的爱要建立在别人的回应基础上，那个根基上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可能再爱下去。所以我们的爱总是会带着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心里面存着别样的心，就很难爱得下去。唯有神的道在你心里，你才会持续不断的爱下去，你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爱。月亮会发光吗？为什么晚上能看见月亮？不用发光还能看见月亮，它还能照亮，为什么？因为有太阳的光在他身上，对不对？所以月亮不是自发光，但它可以照亮。是自发光的人，但我们里面有道，心里有道，就有爱，就能够爱出去啊！这就是根本。神的道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有神的道在心里面，我们就变成了光明的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似的。有没有看明白？当有道在你心里面，你发现你就成为一个发光的人。但你发现不是你自己在发光，是道透过你把光发出去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希伯来书四章二节，信心，我们要信心所听见道调和啊，头脑中的知识没有办法产生能力啊，我需要用信心与所听见道调和，使这知识转化成我们的生命。那就是活出来道，能够使你继续的爱下去。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有没有看到？你发现是谁在我们心里运行啊？是不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爱的能力啊。最后一点，有根有基的爱能胜过那恶者。你看，你总会面对各样的试探，你的爱也总会有耗尽的时候啊，总会有 burn out。 那艰难的时候怎样才能够站立得稳，怎样才能够胜过？这就好比盖房子啊，我是做工程的，搞结构设计的。100米的建筑下面是你看不见的根基啊。我在郑州的那个公寓100米高啊，我住在30层，下面的桩有20多米长，下面的地下室有3层啊。当打那个桩的那个桩是一根一根的，大概间距1米多，全部满堂全打。刚打桩打了3个月啊，然后就要建地下室，地下室是整个上面的100米的塔的一个底盘啊，那个底盘要非常的坚固，
我们的专业名词叫刚度，那个底盘的刚度是上面塔的刚度的两倍，这是我们的设计概念。而那个大底盘的建设时间，你们知道有多久吗？大概可能得半年时间。为什么要半年时间？挖完坑之后怎么样？这个支户旁边还要打一圈桩，把锚杆深深的扎在那个土里面，让侧壁不至于滑倒。光这个事儿，他还得干三个月啊。所以这个坑支户好了之后，他才开始建地下室啊，大底盘还得三个月，3+3+3多长时间？9个月。所以你发现在这9个月里面，你只能看见外面的围挡，你不知道里面在干啥。天天9个月，我说这是持续不断的。他如果遇到低压水、遇到流沙、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还要延长，还要复杂。但是工程建设到这儿，一旦他往上建塔的时候，你知道一层需要多长时间吗？啊，一天弄不了，它混凝土要凝固的是需要时间的，差不多5天啊。所以30层多长时间？150天，对不对？紧的5个月。我刚才说打地基需要多长时间？9个月，看见没有？9个月干的活你是看不见的。那上面你会发现蹭蹭蹭蹭，一星期一层，一星期一层，很快5个月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信仰活出来那个行动，它是最后结的那个果子。但你知道它是结果子之前，它那个树要长3到5年，对不对？也是这个道理，你发现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根基，你说你要强调行为，要靠自己的意志去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然后去爱，你发现你爱不起来的啊，没有那个根基，你上面的塔你建得很快，倒得也很快，你底下的刚度不够的时候，地震来了就晃，顶上没事，底下晃跟着就塌，就跟着就塌了。你的桩不够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承载力不够，房子可能就陷下去了。这就是根基啊。所以我们根基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是回到十字架，这是根基，就是认识福音。我们不要认为福音啊，我一信主说我们明白了，我们天天都需要福音，我们天天都需要回到十字架。没有根基，我们是爱不下去的啊、哦，我们可能火热一会儿，但没有办法持续火热下去。所以只有这样有根有基的爱，我们才会战胜胜过那恶者。其实基督徒的爱，其实在这个世间的爱，其实就一场征战。我们有时候爱不下去，因为我们打仗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打那个最酣的时候没劲儿啊，怎么办？回到十架，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那棵树栽在溪水边，它能吸取养分，它就能结果。你把那个树栽在沙漠里，它吸取不了养分，它马上就得死。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天天要读经，天天要祷告？我们要吸取养分，我们才有力量去爱。传道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星期不读经就关了啊。最后的总结，以弗所书3:17告诉我们，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吧？爱心有根有基，怎么样才能有根有基？是基督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能够有根有基。所以你是否相信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你是否相信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爱了你？你是否有神的道在你的心里面运行？你是否认识呢起初原有的？ 弟兄姊妹们，你爱你的妻子吗？爱你的丈夫吗？爱你的弟兄姊妹们吗？你有能力去爱吗？你的爱是有根有基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把神的话藏在你心里，把你自己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有真活的神，你是向我们说话的神，你是能够使我们爱有根有基的神。借着今天道，借着你自己的话，使我们的爱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